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现在站在这里，但是内心很忐忑。我不是一个上台容易紧张的人，因为从小到大做过很多次的主持人，参加很多的演讲比赛、歌唱比赛。那个时候我都是用我自己的能力，去说去演，但是。在今天之前这一整周，我都觉得我的压力很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收到通知说让我上来讲见证，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什么可说的，因为生活的很平凡也很普通，因为习惯了，感觉如果你要上台就得讲的引人入胜。荡气回肠，激昂慷慨，但是我们日常就是由神带领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非常的普通。但是我跟我的弟兄，就是向他就是求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一下把我打醒了。他说，你要怎么不平凡，怎么不普通？平凡普通不是最好的吗？我就心里想说，对呀，可不是。我马上就向神悔改认罪，求神洁净我，洁净我的虚荣心，就是保守我。这下我就没有什么借口拒绝了。一说到能认识主，我内心真的很感恩。2014年的5月是我和弟兄离开悉尼5年后再一次回来。那我们的孩子果果呢，是第一次来悉尼，当时他4岁半，想着呢是在 PR 五年签证快过期的时候来，主要是带孩子来玩一玩。结果一来呢，孩子非常的喜欢悉尼，他不愿意回国。那我们就想，那就再多待一待吧。感谢主，这一待让我们一家人都蒙受了主大大的恩典，因为认识了很多基督徒的朋友。在2014年以前，我对主耶稣、对基督徒的认识非常少，也非常的肤浅，觉得是一种信仰，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寄托。但是呢，也知道有信仰有寄托挺好的，只是我不需要，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普通，但是我很知足。那有一次，因为孩子在一所幼儿园上学，所以我有一次去艾薇姐妹家，她呢正好在放冯秉成博士的《科学与信仰》，当时我一听，我就觉得深深的吸引了我。我现在其实也记不太清他讲的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艾薇姐妹当时是想放和家人一起听的，结果我去串门，我是听得最认真的。然后还有 Lucy 姐妹呢，她会带我去查经小组，就是我们迪外江林家的查经小组。第一次去，每一个姐妹都要祷告。我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不用祷告，我就坐在那儿，我也很安静、很认真的听他们祷告，但是。在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我的头皮有点发麻，就是有点像过电的感觉，这个感觉很奇怪，我印象很深刻，直到现在我都挺有印象的。那查经小组完了以后，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有感觉，但是因为很尊重Lucy 姐妹，她有推荐给我听远志明的福音讲道。我想反正我在家也没事儿干，那我就听听呗。听了也没什么感觉，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就边听着讲道，边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突然呢，讲道完了以后，听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他们的唱法在当时的我看来，有一点稍显老旧。所以呢，我自己又在 QQ 那个音乐上面自己搜 搜这首歌，我当时觉得就像一首流行歌，在我的心里就像一首流行歌的旋律那么好听。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爱这一类的事物，正好呢，我就感谢主让我搜到了巫启贤版本的，当时很诧异，原来巫启贤也是基督徒。但是我更在意的是歌好听。听着听着我就想跟着一起唱，慢慢的我就走到我家的那个窗户跟前，唱着唱着，突然电光火石间一道光还是一道闪电，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只是突然就大哭起来。我觉得突然说，我说谁告诉我没有神，从小到大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有神，明明有神。然后我一下子就是太多的情绪爆发了，我就觉得我好骄傲，我好自私，我好任性，我觉得为什么我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真的就是喜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痛悔的心情，满意在心，我真的是大哭起来。当时孩子在家，他听到了我的哭，他都吓得赶紧跑出来，他说妈妈你怎么了。我因为我怕孩子把孩子吓到，我赶紧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孩子妈妈很高兴，太高兴了，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就哭起来了。第二天我就赶紧告诉我的好姐妹，告诉他们，然后我觉得，然后很快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让他们带着我做决志祷告。然后祷告完了，我也是抱着江林大哭特哭，但是我觉得哎呀，真的那种泪水是释放的泪水，是喜乐的泪水，是找到家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就这样感谢主，神的家里又多了一个我这样的 baby。 认识主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因为30多年养成的一些思维模式，一些行为习惯，要一下子脱去旧人换上新人是不容易的。那我有就是按照姐妹们教我的方法，要读经，要祷告，更多的是要习惯的去祷告。在这条路上我还在神引领的这条路上我还在学习。那我也想分享几个经历神以后就是的一些事情，都是一些挺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真的很感恩。我记得刚认识主的时候，刚认识主之前，我和我家弟兄每周五晚上都会去一个阿姨家打牌。因为如果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就觉得每周末好像也没什么可干的，就喜欢做这些什么打打牌啊，看看电影什么的。认识主以后我知道好像这样做是不好的，然后我就问江林，我说江林我该怎么办呀。这个我知道打牌不好，那我们怎么能不去打牌呢？我想的是他告诉我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一些人的一些办法去就是不去做了，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这种思想或者意念。但是江林告诉我，他说你要祷告。当时我说啊，就祷告就行了。我半信半疑，但是我觉得那也没办法，那姐妹告诉我了，我就得去做。我就在家祷告。很奇妙。祷告了我现在不记得是多久，因为是4-5年前的事情了，大概有1-2个月。突然这个阿姨就不给我们打电话了。她有1个多月不给我们打电话。当时我跟我家弟兄还挺好奇的，阿姨怎么这么久都不请我们去打牌了，她不是最喜欢的吗？然后我们就打电话去问她，结果阿姨说，哦，我现在不打牌了，我喜欢跳舞，跳舞多好呀。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就知道哇，原来真的祷告这么奇妙的，真的是神的方法，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不仅阿姨不打牌了，她还去跳舞，跳舞是对身心非常健康的一种方式。真的感谢主。然后第二个功课就是顺服丈夫。这个功课是就是对于刚成为基督徒的我来说是真的是很难的。 因为就是我和我家弟兄，就是我没认识主之前，我在家里真的就是很任性的，就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太考虑我家弟兄的感受。如果他想要说出他的感受，我就觉得是他不爱我，或者是我觉得他觉得我不重要，反正就是特别矫情，特别作。但是认识神以后，我很感恩有一群认识主的姐妹，她们陪我一起学习怎样就是顺服丈夫。我每次听到他们的见证，我都非常的惭愧。我觉得啊，原来姐妹们做妻子是这样做的。那我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妻子，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合格了。于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向我的神祷告。祷告以后，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现在做得好不好，但是16年的时候，我家弟兄和我一起受洗，就是成为基督徒了。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功，都是他做的功，真的不是我做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对一句话或者是一段经文不是太明白，但是我的姐妹会告诉我，她说你放在心里，你带到神面前去祷告。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读以赛亚书第25章12节，上面说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第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害怕，因为我觉得哎呀，这是神又要在我身上让我经历什么很痛苦的事情，然后让我这样子破碎改变吗？我很害怕。但是我也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我又只有向神祷告。那感谢主，就在我等着我说啊，是不是我要经历什么？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教会一个月一次还是两个月一次的分组讨论，我正好被分到一组。有一个印象，我特别深刻，有一位姐妹她的见证，她说，我没有什么特别说的，在我的生命中都是神的祝福。虽然只有一句话，非常的简短，但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知道哦，原来神对我们的爱不仅仅是不一定是一定你要经历什么大灾大难，其实很多时候也许就都只是祝福。那么到第二年，我还是会经常读到这句话，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不再是害怕，我很平静，因为我知道神爱我，神在我的身上所成全的都是他的旨意，我只需要顺服等候神。到第三年的时候，我还是会经常读到这句话，神继续会对我说，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但是第三年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满了感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为我知道神要在我的身上施行他的能力，他要让我这个人完全的被他改变，被他得着，被他磨成他的样子，他所讨他的喜悦。我现在每每读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对不起。神真的太奇妙了，他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当我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我是一个很乐于去跟大家分享我所有的感受和经历的人，所以我每当有特别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都想到都是和我的姐妹一起分享，我马上就把这个我的得着告诉姐妹们，让他们 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感谢主。然后还有就是认识主以后，我体会到自己作为一个妈妈是有多么的不合格，因为我性格很急躁，只要孩子不听话我就是大吼大叫的，也非常的专制，希望孩子按照我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那感谢主，在我们查经小组就是江林姐妹，就是她也很能体会到我们姐妹养育孩子的这种无力感，还有这种内心的这种需求。她就是组织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会，为孩子祷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整个状态就是从头哭到尾，从头哭到尾的祷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抑制不住。但是感谢神，到这次就是连续参加一个学期的祷告会以后，我觉得我每天回家我会求神赐给我平静安稳，赐给我温柔和安静，让我更少的对孩子发火，就是也能更多的尊重孩子，也要知道在自己做错的时候要跟孩子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做的如何，但是我知道孩子更加的活泼，也更多的会和我还有我家弟兄分享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事。也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还挺顺服的，感谢主。还有最后一个小见证是我果果跟我一起想的，他说妈妈，我觉得这个特别，因为是他和我一起经历的，他想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就是两三个星期前有一次我带着他骑自行车去我们一个邻居家玩，那因为果果刚学会不久，他这个技术不是非常的纯熟，我是挺担心的，我就跟在他后面。结果我们因为是第一次到这个朋友家，不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地势是非常的危险，它是有一个很高的坡，然后一直要就是要骑下去。当时果果在自行车上面，我一看到那个坡我就说你赶紧下来吧，不要骑了。但是小男孩就是不是特别的对于这种事情他是没有一个很多的认知的，他就还是要一定要骑下去。结果正好前面还有一辆那个车停在门口，我觉得就在他的自行车要撞到那辆车的那个当口，他突然就摔下来了。他摔下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马上他又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孩子身上没有什么伤，也很安全。他说妈妈我没有事，我说哎呀感谢主，他说对呀、感谢主。我觉得真的是神对我们的保守是无微不至的，是全方位的。真的我记得我刚读诗篇的时候里面说神的恩典比海沙更多，我当时觉得这也许是这位诗人的一种修辞手法，一种夸张的手法，但是现在我觉得一点都不是。真的神的恩典如果你数算比海沙更多，因为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口呼吸都是神的恩典。求主怜悯，愿我们都做神顺服的孩子，讨他的喜悦，感谢主。谢谢。
感谢主。这个听到姊妹的交通，我们每次都很喜欢听这个新蒙恩的弟兄姊妹的交通，就叫我这个老基督徒真的再能够再回到当初所信的那个恩典当中。有时候我们把生活很多的事情都习以为常，就不再重视了，就觉得这有什么东西呢，这又算什么呢。 但是借着新蒙恩的弟兄姊妹的交通，就叫我再重新注意我每天的生活。其实神的恩典从来没有少过，每天都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叫我们这个人再重新回有一个感谢的心。我们既然有了感谢的心，我们就知道如何把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好，我们在福音之前，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还有机会在这里彼此一起的聚集，求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叫你的话来指引我们的生活，叫你的话来启示我们，主啊，也叫你的话像对刚刚这位小姊妹的心情一样，能够让她哭，能够让她喜乐，能够让她享受与你交通的那份甜蜜。听我们的祷告，奉你自己可爱的名，阿们。刚听了这个小姊妹的交通，她说她不紧张，因为她是这个为了今天会紧张，但是呢，她是一个习惯于在台上的人。但我不是一个习惯上台的人。那 anyway， 我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移民的举手，生在这里的举手。哦，好像没有哈。哦，大部分都是我们都是移民。我今天想的就是说，我们呐、啊。我记得就是在上个主日的上礼拜六的这个福音这个布道里面，这个诗歌布道，在台上唱了一首诗歌，在描写说，哎，这个好像说鸟语花香，那我就看着弟兄姊妹在上面台上唱歌，唱那个诗歌啊，哎，我里面就好像。里面就出现了那个美好的画面，青山绿水啊、哦，碧海蓝天，鸟语花香。然后呢，隔一天回去上班，因为我是隔一个礼拜的上班，就看到，哎呀，一早上起来看到什么红的，太阳是红的，烟雾弥漫，烽火连天。哎，我就奇怪了，我说，哎，那个感觉怎么完全不一样？但是听弟兄姊妹唱诗歌的时候，那个东西确实在我里面啊，那我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的呢？然后我就开始想，我也是移民，我是第一代的移民，不管是我们什么原因把我们带到这边来，我们当初在这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我们希望我们的将来在这边有一个好的发展。哦，这边的空气好，空气清新，环境优良。哎，什么看起来刚来的，尤其刚来的时候，哎，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的。但是，怎么这一切都变了呢？我相信，在这几个礼拜或这几个月下来，要么就是我们的水没了，缺水。要么这个烟雾弥漫，那不晓得哪一天这个山火要烧到哪里去。我最近 download 了一个这个叫做 Fire Near Me 的那个 APP， 你打开之后看，若把它缩小，到处都是火。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当初觉得我很幸运，我能够来到这里。但是今天你如果再仔细想一想，在我工作的环境，每天早上说 How are you 是很困难的。哦，我是在养老院工作，当你每天早上
你问你服务的人，你要 serve 的人说 How are you? 他们都会告诉你 I'm not good。 哦，所以刚刚我本来想在台上问大家的安，你好吗？但若在我们自己天然的里面，请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好吗？看到外面的环境，我们马上就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的担心都出来了。今天是福音聚会，我不是要让大家恐慌，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好的讯息。这个信息是神创造万有的神早在创世之前就预备要给我们的。在这里也有一个移民的故事，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但是呢，这是四千年前，发生在四千年前，哦，所以说来话长，请大家忍耐啊。那我也会长话短说。在四千年前，有一个人名字叫做亚伯兰，我们后来是说他是亚伯拉罕。他原来的住的地方是在今天的所谓的波斯湾那一带。他跟着他的父亲，他们也是要移民，就到了一个叫做哈兰的地方，是比较接近这个地中海那一带的。他父亲然后呢，他们就在哈兰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一直到他父亲过世，他们都停在那边。但是他们原来的目的是要到迦南地，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地的下面这边过来的，但他们就停在那里。但有一天，这个亚伯拉罕先生他听到了神的呼召，说起来，往我所要领你去的地方去。这位亚伯拉罕先生很听话，他就照着，他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个地也不是他的，他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就过了一条河叫做伯拉大河，就进了所谓的我们今天所谓的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故事发展好像跟我们的情况很像，啊，我们来到了，当初来到 Sydney， 我还记得我在 application， 我在我的这个申请的 form 上，我说 This is the land like a promised land， it's Lord give it to me， 就是好像是一个，所以 OK， 但是呢，在那里呢，对亚伯拉罕，而且呢，也就是因着神当初的呼召，叫亚伯拉罕说你就出来到我要给你的地方去，然后并且告诉他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并且呢你要成为大国，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但是亚伯拉罕他到了九十几岁的时候呢，都还没有孩子，他还是照着神的吩咐照做了，他也在那个所谓神要给他的那块地上，就在那边过着寄居的生活。但是三代之后，这一班人虽然在当时因为他们的过河就被叫做希伯来人，他们过了河之后，因为那块地上发生了旱灾，所以呢，他们这一班的人呢，就慢慢的移到了埃及去。好景不长，在埃及本来过得还不错，还被人看中，但是多年之后改朝换代，这一班的所谓的 希伯来人呢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他们必须要每天做苦工才得糊口，所以他们就开始哀求。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慢慢的，他们也不晓得神是谁，但是他们知道有一位造物的神，所以就向他呼求。也就是在这个呼求里面，神纪念了当初他所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福，他就招了一个人，名字叫做摩西，我想大家都不太陌生，叫的摩西把这一班人再从埃及地带出来。在期间呢，经历了我们大概都知道，所谓的出来之前有所谓的这个在埃及地有这样的石灾，带出来之后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过红海。在旷野之地呢，我相信大家也清楚，有神的云柱火柱来随着他们，到最后把他们再带到原来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上。但是在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把神的十诫、石板的十诫给了他们，并且也建了会幕。哦，我盼望当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知道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迦南地区。但是每一次进去，每一次出来，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一样。这次呢，多了所谓十诫和神的会幕。他们也高高兴兴的进了，又再重新进去了迦南地，但是是摩西把他们带进去的。细节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有机会，我们可以回到圣经上去看那些细节。但回到那块地上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神的国在那里建立了。原来他们只是一般的希伯来人，但是呢，当他们进入美地之后，借着大卫把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了。在那里也借着大卫的预备，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把神的圣殿建起来了。好像一切都成了白马王子跟这个白雪公主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但事实上并不是。过了几百年，这个国却，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却在亚述跟巴比伦两个帝国的摧残的掳掠之下，这两个国，这个国呢，又在那块美地上，神所应许的美地上消失了。这个大卫的国，一直到巴比伦，大概经过了14代，好像神的应许又不见了。但是奇妙的是，又经过了14代，就在巴勒斯坦地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都有息息的相关，就是神又想起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次他所叫的并不是摩西，这次他所差的是他的独生儿子。这就是我们一次一次的来到这里，我们说这个世代唯有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所差来，差来本该是为王的，但却为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着他是神儿子的立场来说， 他大可不必受这样的罪，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神，但是却为着我们，他降卑取了我们这些罪人的样子，在时间空间的限制里，连他的出生也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他是生在马槽里。当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说神的国要来，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甚至在神所谓的希伯来人，神当初就选希伯来人为他的子民的这一班人身上，耶稣也就是在这班人的手中，借着罗马政府的这个政权，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换是我们，我不晓得我们在跟别人争对错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说，你明明知道你是对的，你说 OK OK 好好好，息事宁人。但是如果跟我个人关系不重要的话，只是辩论政治，辩论什么国事，我可能可以放得下，我说不要跟你争了。但是若是跟我息息相关的，你愿意牺牲你的性命去为一个你认为错的人而摆上吗？这位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的宝血到今天仍然有这样的功效？就是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宝血到今天仍然有功效。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他，他就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国里。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亚伯拉罕从哈兰出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因为他相信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以基督徒来说，我们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基督徒并基督教不是一个所谓的洋教哪里什么教什么，不是哪里哪里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在信心的里面没有分国界，在信心里亚伯拉罕成了我的祖宗。因为就借着那个简单的相信，就刚才刚刚这个小姊妹讲的，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就单单纯纯的把我一颗真诚的心交给他。我知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那无罪的血买赎我，叫我这个罪人能够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去。就像他对那些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他们犯了错，神是公义的，给他们有惩罚，但是神是怜悯的，一次一次的再把他们带回到那个应许之地，但是也一次一次的，第一次是把十诫刻在石板给他们，第二次是把这个神的殿就建在耶路撒冷，但在第三次，这个以色列国在美地里消失的时候，被巴比伦人这个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但在14代之后，借着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把我们再带回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里面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就是把那个原来刻在石板上的律法放到我们的里面，借着相信，这个律法 今天就写在我们基督徒的心版里，也借着我们的相信，他把我们每一个人建造成为神的殿，也借着我们的相信，他再把我们再回到那块神所应许的美地。这次的美地不是地狱上的美地，地图上的地狱，而是那个属天的美地。所以有一个东西借着我们的相信，没有人再能够夺去的，不是外面的环境改变，我这个东西就改变了。当我们遇到难处，基督徒遇到难处，我们常常里面有一个催促，我要知道这个难处里面那基督在哪里。当难处经过难处的时候，有时候难处可能永远没有办法离开，但我却知道神与我同在，就教我这个人不再活在这个地上的状态里面，而这个人叫我这个基督徒能够活在那个属天的光景里。所以我不再管外面的烽火是如何，是因为战争还是因为山火，我也不再太在意人对我的误会是如何，因为我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因为神负我完全的责任。我也不再为自己的软弱有多懊恼，因为在神面前我知道我就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神所要给我们的不只是这些，因为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被钉死，死在十字架上，却因此他称为被神称为主为基督，所以神就差了一个保惠师，今天就住在相信者的里面。我们借着那个位活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今天可以回到与神的交通中，就叫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而叫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我们肉身的罪不能够再来定罪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除去一切的罪，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在神面前若能坦然无惧，我就可以在人面前活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我的钱财，不是我的学历，不是我的智力比别人好，而是我里面有一位得胜的神。在旧约里面，我们所说的这位神被称作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今天我们借着相信，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信心的祖先。我们已经移民到这边来了，四千多年前这个移民的故事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每个人都一样，而且有一个相似点，我们已经移民了，但是这个移民若只是地上的移民，没有办法换来我们心中所想望的东西。但是有一个移民，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移到他爱子的国里。今天很简单，只要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来要拯救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样的救恩，我们就可以进入神所赐那块永远的美地。 所以我们就不再有限制，不管我外面的环境是如何，那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我相信移民最初的最初衷就是我要找一个安心立命的地方，不管是为我还是为我的后代，或为我的儿女，为我的父母，为我的家人。今天神正在呼召我们，就跟呼召当初呼召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只要有一个我愿意的回应，他的应许不会落空。外面的环境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但耶稣不改变，因为耶稣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要不要得着这样的救恩？那救恩不只是一个商品，不是一个商品，而是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神也借着这个救恩，叫我们这个人可以回到与那造物者的交通里面，把我们的难处告诉他，把我们的问题告诉他。在旧约，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呼求的时候，在里面喊苦，要希望有人来拯救他的时候，他找了摩西，就像我们刚刚听的故事一样。摩西那个时候还说，我如果回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问说你是谁，你说的神是叫什么名字，我是觉得神真的是有智慧的，他说我的名就是我是。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所在的环境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难处，我们对人生要找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朋友，神就是我们的答案，他的名字就是我是，他就是你所要找的，他就是你的 solution， 他就是你难处的解答，他就是你生命的解答。今天就是在今天的决定，就是在你我，我愿不愿意来就近他。救恩2000多年前已经做好了，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今天仍旧是神施恩的日子，我们仍然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借着信能够回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里面。我们希望里面有每一次每一次不断的被更新。在希伯来书，其实这个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这边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是一样的。这个一样不是你我的脾气从来不改，这个一样也不是老教授的那本笔记本50年不变，因为我们的神是长心的神，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把握，就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我今天的跟大家的 share 我想就到这里，我希望你们多想一想，我们对于我们原来所认识的基督或者是神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的不了解，但是我巴望我们看看神已经我为我们展开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神所要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把我们自己乐意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 我相信在他的全能全知全足里面，他能够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我巴望我们弟兄这个朋友弟兄姊妹在回去的路上，虽然外面天气好像有稍微好一点，但是心里想着你想望你将来的时候，我希望从神来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花香鸟鸣，仍旧跟着我们每一天，叫我们喜乐地活在他的面前，叫我们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叫神的荣耀更多地显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喜乐，叫神也得到满足。好，谢谢。
感谢见证和信息啊！人都要改变，万物都要改变，但是唯独